当地时间12月4日，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Anduril Industries 和 OpenAI 宣布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和部署用于国家安全任务的先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此次合作将专注提升美国反无人机系统的性能。For business，其次，美国面临医疗保障方面的普遍民怨，也给中国带来警示。美国医疗健康行业作为服务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这种增长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举个简单例子，在中美两国做同样的 B 超检查，在不考虑医保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花费150人民币，美国大概需要3000多美元。如果换算成同一货币，美国的检查成本是中国的150倍左右。这些医疗成本就是 GDP 的一部分。同一个检查给美国增加的 GDP 是中国的150多倍。这已经很难用中美两国工资水平的差异来解释了。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医疗产业里的资本，在这个普通的检查中摄取了远超中国的利润。这也难怪美国医疗价格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怨气很大，普遍共情曼哈顿枪手。如今中国正在面临如何刺激消费，如何继续发展服务业，来更好地扩大就业的问题。美国医疗产业的现状，正是中国应极力避免的反例。未来几年，在国外贸易壁垒高企的情况下，如何刺激国内消费？民主党式的大撒钱效果是不错，但代价就是高通胀和民主党丢掉所有执政权力。更适合中国的政策选项可能是从政府开支中对普通人社会保障和养老的部分提供补贴和政策优惠，减少普通家庭在社会保障和养老储蓄方面的负担，这样可以让普通民众对未来有更多信心，从而增加消费，同时增加社保开支，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部分。在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增加的今天，社保开支的兜底作用对很多家庭来说更显弥足珍贵。另外，由国家财政和银行共同出手，可以减轻普通家庭的债务负担，给居民降杠杆，也是一个刺激消费的可行选项。具体操作，类似于稍早前已经出台的化债政策，未来一两年是中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产业升级、科技攻关、刺激内需等一系列艰巨任务都需决策者兼顾。相信明年一定会有更合理有效的政策工具出台。